报告，有脂肪超标的警示。
报告，糖分也超过警戒值。
报告，食物里程全未达标。
爱护身体和环境，食农教育做回来。
好好吃大作战，小猪姐姐制作主持。
好好吃大作战，
健康环境超级赞。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午安，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好好吃大作战。我是小猪姐姐。
我是诗蜜。
很开心呢，又在国立教育广播电台的空中和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见面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要跟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呢一起来关心我们的饮食安全的问题哦。今天呢，要跟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呢一起来认识腌制食品。请问一下诗蜜，你曾经吃过腌制食品吗？
吃过。
哇，那你吃过的是哪一些腌制食品啊？
就蜜饯、火腿跟香肠。
哇，你吃的那些小猪姐姐也都有吃过耶。那你喜欢吗？
我不是那么喜欢。
诶，为什么不是那么喜欢呢？那些味道都还蛮好的啊。
是蛮好的啊，不过因为它高糖高盐，有时候会吃了就是觉得太重，口味太重，会很想喝水。
哎，我有时候也会耶，对不对？像有一些呢，火腿就还蛮咸的，对不对？然后有一些蜜饯，
对，
太甜，
对，太甜，就觉得太甜了，就有点腻的感觉。
哦，没错。所以呢，哎，你有吃过这个腌制食品，对不对？那你知道还有哪一些腌制食品呢？除了你吃过的那些之外，
应该是一些高丽菜或一些肉品。
哦，就腌制的，是不是？哎哎，其实你这样讲好像也算一点对，又不是全部对。因为呢，其实在这个腌制类的种类里头，有一些是属于发酵豆类的，比如说像豆腐乳啊，
哦，
对不对？还有呢，像豆瓣酱啊，
哦，
还有小朋友很喜欢吃的味噌，
哦，
对不对？它也是腌制发酵的。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酱料类，比如说像鱼露啦、虾酱啦，它也是腌制的这个食物。还有呢，一些像是这个腌制的菜类，像梅干菜呀、榨菜呀、咸菜呀、福菜呀、酸菜呀，这些你有没有吃过？
有。
哎，你有吃过榨菜吗？哦，因为小朋友可能有吃过榨菜肉丝面，里面的这个榨菜呢，它其实就是属于腌制类的。那请问一下诗蜜，刚刚小猪姐姐讲的这些啊，腌制食品可以分为有效跟就是有没有发酵的哈？那上面我刚刚讲的哪些是有发酵，哪些是没有发酵的，你还记得吗？
忘记了。
味噌它是有发酵还是没发酵？
有。
哎，答对了。那比如说像榨菜呢，它有没有发酵？
没有没有。
哎，不错哦，你这样出分是对的，很厉害哦。好，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跟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好好来认识呢这个腌制食品哦。诗蜜，你觉得腌制食品是怎么来的？
我觉得腌制食品应该是想要保存食物，然后就试试看，就是腌制，然后看怎么保存食物，然后最后发现保存食物之后发现可以用很久，而且可以吃到的时候也蛮好吃，所以就发明腌制食品吧。我猜。
你觉得你这样的推论正确率高吗？
大概40%。
还不错，还有40%。但我觉得我刚刚听你这样讲，我觉得蛮有道理的耶。好，那到底是不是就像刚刚诗蜜所说的呢？接下来呢，就进入今天的实力 A 计划，带着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听故事，来认识了解腌制食品哦。
实力 A 计划。
在大步森林北边有个味道村，味道村里最有名的就是味道，不管是面包香、花果香、青草香或炸鸡香，即使从来没有到过这里的人，在大步森林里沿着浓浓的香气就能找到味道村了。味道村为什么能够飘散出这么多的好味道呢？除了有赖于村民们的精心钻研好厨艺之外，好食材也是功不可没。
这回棕熊村长真的是帮了大忙。
没错没错，之前都是我们单打独斗找各地的生产蔬果，现在我们可省下了不少力气呢。
对呀，听说棕熊村长花了不少力气才找到这几个农场， 接下来我们只要安心的研究新菜肴就可以了。
看来又有不少的新菜会出现咯。
棕熊村长为了让村民们能够心无旁骛地好好研发新菜色，于是决定和几个质量都不错的农场合作，请他们固定提供新鲜蔬果。如此一来，既省去了村民们寻找好食材的困扰，同时也能够让农民们安心地种植蔬果。这项新做法一推出就获得了大家的好评，合作好几个月也进行得非常的顺利。不过最近却出现了令人伤脑筋的问题。
哎，我没有订这么多的胡萝卜啊。
这棕熊村长要我送过来的，详细的情况我也不知道。
当兔子小姐看到店门口堆得跟小山一样高的红萝卜的时候，她吓傻了眼，而负责送货的大象先生也搞不清状况。其实不止兔子小姐，鹈鹕先生、无尾熊老板、山羊奶奶也都收到了比平常还要多的蔬果量。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听说是棕熊村长指示的。
为什么棕熊村长要这么做呢？难道味道村接下来要举办大型活动？
不会吧，我什么讯息都没接收到。哎，
你们都猜错了。听说是因为最近气候条件太好，蔬菜水果大丰收，棕熊村长为了帮忙解决盛产的问题，于是决定大量收购。
哦，原来如此，蔬果在田里不采收真的挺可惜的。
但是我们的用量也没这么高啊，这么多的蔬果要怎么解决啊？
看来只能想办法啦。
为了消耗多余的蔬果，大伙儿全都卯足全力想办法，不管是推出促销菜肴或者是新菜色。但是因为蔬菜量实在太大了，所以还是造成了不少的浪费。就在大家被这件事情搞得人仰马翻的时候，没想到其他的农场的蔬果也出现了供过于求的情况。
山羊奶奶，那一个方法呀真的不可行吗？
棕熊村长啊，我知道你出于一片好意，想帮忙农场的朋友们解决困难，但是上回爆量的蔬果已经造成大家不少的麻烦，也浪费了不少的食物，这一回啊，你可千万不可以再重蹈覆辙了。
哎呀，那该怎么办呢？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
这的确是个棘手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啊，有了，我有好点子了。
山羊奶奶建议把那些盛产的蔬果以腌制的方式处理，这么一来不仅能够延长蔬果的保存期限，同时也能够提供不同风味的菜肴。棕熊村长觉得这真是一个好点子，于是他请山羊奶奶教导其他的村民如何腌制蔬果。没多久，味道村就增加了不少新风味的菜肴。
山羊奶奶，你是不是有什么重要事呢？
对呀，全把大家找到了妹妹小食堂啊。我知道了，是不是又要教大家新的腌制小菜？
今天的主角啊，不是我，是棕熊村长。
没错，是我请山羊奶奶邀请大伙来的，我有份小礼物要送给大家。
棕熊村长口中的小礼物是几张小卡片，那些全都是农场的农夫们亲笔写下的感谢卡。
其实最该感谢的人是山羊奶奶，
没错，要不是山羊奶奶啊教大伙儿腌制蔬果的好方法，我们也消化不了这么多的蔬果。
哈哈，其实啊，这也不是我想出来的，以前的老祖先们就是用这种方法保存食物，我只不过是把这些老方法再拿出来用一用。
这个方法真不错啊，同时也让不少的蔬果有了新滋味。
虽然腌制蔬果是好方法，但是我们不是提倡要吃新鲜的蔬果吗？放了这么多盐和糖，会不会影响到健康啊？
乌尾熊先生的问题也曾经是我的困扰，不过山羊奶奶却想出了好方法。
没错，所以呀，我才会建议大家在菜色的搭配上得多用点心。
哦，原来如此，因为多盐多糖，所以分量才要少少的。
没错，没错。
大家都没想到棕熊村长的好意居然惹出了大麻烦，幸好山羊奶奶及时想出了解决的好方法，这让味道村的村民们了解了腌制食物的好风味，也激发了他们研发新菜色的好点子。看来食物的世界真的很有趣，能够探索的秘密可真不少呢。
小猪姐姐，原来我的推论是100%正确的，
真的很厉害，给你掌声鼓励一下。你刚有偷看我的小抄吗？
没有。
哎，那你很棒哦。没错，为什么会有腌制食物的方式呢？其实就是为了要保存食物哦。那古代人呢，会用盐渍、糖渍或是醋渍的方式呢，来保存食物哦。那这也算是老祖宗的一个智慧啦。不过我们现在保存食物的方法就很多种啦。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讨论过，你记得还有哪些保存的方法？
冷冻、真空包装、罐头，
这些方式都还不错，对不对？所以呢，现代呢，我们用很多的科技的方式，让食物的保存越来越多样哦。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呢，谈到的是腌制食物哦。诗敏，你觉得吃腌制食物好不好呢？
我觉得不是那么好。
为什么不是那么好呢？
就是如果常吃的话，因为它是高糖高盐，会摄取太多。
有道理，对不对？因为你刚刚前面有讲，你吃太多蜜饯的时候，你会觉得好甜哦。吃太多火腿的时候就
有点腻腻的，
好咸，对不对？那其实啊，腌制的方式除了我们刚刚讲的有糖跟盐还有醋之外，还有油渍的方式哦。所以会不会不小心也吃进太多的油呢？有可能，对不对？好，那小猪姐姐再问一下诗敏，那你觉得哪些东西可以拿来做腌制呢？是要生食熟食？
我觉得生熟都可以，
生的也可以，熟的也可以，对不对？
有水果、肉品跟一些蔬菜，但不是全部的蔬菜。
那所有的肉类都可以吗？
应该也不是吧。
但你刚刚讲的水果、蔬菜跟肉类，感觉好像全部都可以，但是没有，只有这些当中的某一些，
对，
可以拿来腌制就是了。OK， 好，那到底刚刚诗敏说的对不对呢？接下来呢，就要进入今天的 F1 大晋级，要带着所有的大朋友跟小朋友更深入的来了解腌制食品哦。
我曾经种过绿豆和红豆，
我种过玉米、小白菜、番茄、仙人掌跟空心菜。
我有种过芋头，我觉得最辛苦。
我有种过仙人掌，
我曾经种过番茄。
F1 大晋级。
哇，妈超厉害的，她腌的小黄瓜和萝卜都很好吃哦。
哈？吃那些东西不太好吧？
为什么？
吃新鲜的蔬菜水果比较好啊，那些腌制类的东西新鲜度应该会大打折扣，营养价值也不会很高吧？
会吗？可是我记得有新闻报道，多吃泡菜对身体健康不错。
请问腌制食品对健康有帮助吗？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平营养师。那在传统上我们认为发酵腌制食品哦，对健康好像是比较没有帮助的哦。那我们应该跟大家分享，其实如果发酵腌制食品在一个良好安全卫生的制程之下呢，它最大的缺点就是比较咸。但是呢，我们要了解为什么这个比较咸却是一个制程里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希望让这些东西哦不要坏掉，所以我们天然的盐它就是很好的防腐剂，所以它就要加多一点才能够不会坏掉哦。那因为发酵的过程里头，很多的食物其实它的蛋白质都会改变了哦。例如最有名的，像大家有没有听过日本的纳豆？纳豆因为经过发酵后，有人觉得很恐怖，不好吃，但是它反而因为发酵后，它的纳豆激酶可以帮助我们心血管疾病。好，那我们一般呢就是说会提醒，像是我们传统吃的酸菜、梅干菜、菜脯仁，这些都是发酵的东西。那因为它其实也会有增加我们的益生菌，可是呢因为用量过多就会容易造成我们的这个钠含量过高，那不是不能吃，而是应该适量使用哦。那例如呢，就像我自己就很喜欢煮这个老菜脯加鸡汤，然后跟着稀饭一起煮。那这个稀饭呢，我就会用糙米稀饭一起煮哈。那相对呢，我们家的小朋友就很爱吃这道料理，因为糙米呢平常很硬，可煮成稀饭他们就能接受，加上老菜脯的风味，就会让你觉得这个鸡汤哦，吃起来非常的不一样。那也会增加大家对食物的喜好程度，适量使用绝对没有问题。
校门口多了一个卖香肠的小摊子，等一下我们一起去吃香肠好不好？
不行啦。
为什么？
老师不是说过吗？要少吃香肠和火腿，那些食物啊，对于身体健康很不好的。
哎呀，没那么严重啦，我们从以前到现在吃了很多次，也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哦。
是
啊，听说那家香肠很好吃，等一下一起来试一试啦。
为什么多吃火腿和香肠会对身体不好呢？
我们的火腿跟香肠也就是所谓的腌制食物啊，那最主要就是因为在世界卫生组织里头呢，他们把它列为第一级的致癌物啊，认为这些是对人体有具体有明确的一些致癌性。那这些的腌制的意识包含用盐腌，用糖腌，或者是发酵或是烟熏啊，比如说像是传统有一些古时候有一些地方，因为他吃鱼没有办法吃新鲜的鱼，他就把鱼做成这个腐，就是发酵后变成腐败的鱼。那我们就会发现这样子的现象之后，虽然鱼可以做保存，可是相对他们很多就会得到鼻咽癌的一个部分哦。那再来就是我们一般呢，是现在的防腐剂哦，大部分就会做就是为了，因为这些发酵的东西很容易会长一些坏菌。那这最有名的坏菌就是肉毒杆菌，这个吃了以后是真的有可能会中毒而死亡。所以我们相对也就会加了一些硝酸盐，以亚硝酸盐哦，那就会提醒大家，有些人会对它过敏，那有些人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它的饮食内容会太简单啊，例如它可能就是一个我们的早餐里头，比如说就是一个三明治加上一个培根，然后加上一个火腿哦，那它就没有再另外多加很多的蔬菜，所以它的整体饮食因为也不够均衡，蔬菜摄取量也不够多，就会造成这种腌制的红肉太多而影响到肠道的健康，所以就会容易导致大肠癌的风险。所以我们现在就发现啦，就是每天50公克的这个加工食品会 会增加 17% 的大肠癌。那50公克的加工食品到底是什么？大家来想想看，你的早餐有没有就是这样子每天50公克哦？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早上就是有一片的培根跟一片的火腿，如果你每天每天每天早上都这样子吃的话，其实真的就会增加你的大肠癌的风险。所以应该要说，就是如果你的频率一个月只有吃到一次两次，我们不用担心。可是如果天天吃，那你在中午或晚上你又没有故意特别吃多一点的蔬菜和水果去帮助你体内的这些坏食物去做一个代谢的话，就会造成我们体内增加癌症的几率就会大增。好，所以提醒各位大朋友和小朋友，在加工食品重点还是一个频率，还有你其他一些天然食物的搭配的重点。
哇，原来可以腌制的食物这么多，诶，看起来很好吃耶。
那些啊都是摊贩自己腌制的，你想吃哪一种？
妈妈，在路边买腌制食物好吗？
好像是不好，不过应该也没什么关系，反正这么多人都在买啊。
真的吗？购买或食用腌制物时有哪些该注意的事情呢？
那就会跟大家分享，在购买或是腌制物的食品呢，我们主要就是比如说它如果是罐装或玻璃罐或者是一些袋子的时候，第一个你就要看它的这些瓶瓶罐罐的外包装有没有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如果是罐头有明显的凸起，表示它里头空气进去了，已经会产生一些坏菌，这时候千万不要为了省钱浪费食物而把它吃下去，这个可会造成我们食物中毒，可能会死翘翘的一个状态哦，非常的危险。再来我们也可以翻到背后，可以看到它的食品厂商的制造来源工厂是否都有如实的写出来哦。那我相信如果能够越诚实的标志的一些厂商，它就表示它是越负责任的一个厂商，那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
谢谢婉平营养师跟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所做的说明哦。诗敏的同学喜欢吃腌制食品吗？
非常喜欢。
他们喜欢吃哪一些呢？
就热狗啊、香肠、
火腿哦，
还有蜜饯
哦。那刚刚其实婉平营养师有告诉大家咯，多吃火腿香肠其实对身体并不好哦，所以呢如果喜欢吃这一些东西的大朋友跟小朋友要稍微节制一下啦，好，偶尔吃没有关系，但是真的不要太常吃哦。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呢谈到了腌制食物哦。师蜜家里头有没有人有腌制食物的经验呢？
有
哦。腌什么？
就外婆都会腌萝卜干
哦。好吃吗？
还行啊，因为我不是那么常吃，不过那个我的表弟都会说很好吃
哦。像小猪姐姐的妈妈也很厉害，她也会腌制萝卜啊，或者是呢她也会腌泡菜
哦。
对，那其实真的很好吃，但是呢如果
也不要吃太多，
如果说自己腌制的话量也不要太多，对不对？腌制食物会不会坏？
不会。
完全不会坏吗？
应该吧，我觉得
应该吧。虽然以前的人啊，他是用这个方式在保存食物，但是呢，放太久的时候还是会出问题的。所以呢，大家如果要腌制食物的话，量真的不要太多。然后呢，腌制一点点，然后呢，吃到一个不同的风味，赶快把它吃完才是比较安全的哦。那吃这个腌制食物呢，还有哪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呢？接下来呢，就进入今天的安心补给站，来跟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进行分享咯。
安心补给站。
食农教育小小兵，认真学习有热情。我是小福尔。
我是小摩斯。
上台一鞠躬。
小福尔，这块地下超好吃的。
哎， 美食当前，我只能跟他们说下次再见。
这很不像你耶，美食当前居然毫无所动。
我也是不得已的，因为肠胃炎的关系，这几天只能吃清淡饮食，白稀饭配酱瓜。
我超喜欢腌制类的食品，像是酱瓜、泡菜、腌萝卜，吃起来又咸又甜的，很下饭耶。像我阿嬷也很喜欢吃。
虽然腌制类食品的滋味很不错，但是我妈妈提醒，吃的时候还是得注意几件事情。
注意什么？
因为腌制物必须有一定浓度的盐分，才能避免食物腐败，所以在吃腌制物之前，最好先用水冲浸泡，这样才能减少盐分的摄取。
我阿嬷好像都没有这么做耶，看来我得好好提醒她。
除了盐渍食物要注意外，油渍产品也要多留心。
那种食物我也吃过，像是油渍沙丁鱼罐头、油渍辣椒，口味很不错哦。
小模式，我不是在跟你讨论哪种腌制物好吃，哎，是怎么吃的健康才是重点，好吗？
好啦，不过吃油渍类产品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吗？
油渍产品是把食物泡在油里，避免细菌滋生。如果把油拌在饭或面里面，会不小心吃进太多油脂哦。
对哦。
另外，油渍产品开封后也应该在一星期内尽速吃完，并且冷藏，才能避免食物腐败。
没想到腌制食品好吃，但要吃的健康也得小心翼翼。小福尔，这些该不会是你吃酱瓜配稀饭的日子学到了吧？
这算是肠胃炎的另外一项收获啦。关于吃腌制物食品的重点，我们再来念一次。
腌制食物保存久，盐分摄取别超标，酱汁油脂不要碰，生鲜蔬果多食好。
我是小福尔，
我是小摩斯，
下台一鞠躬。
在今天好好吃大作战的节目当中，跟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讨论到的主题就是
腌制食物。
请问为什么会有腌制食物的产生呢？
是为了要保存食物。
那古代人会用哪一些方式来腌制食物呢？
用盐巴、糖、醋跟油。
嗯，很厉害哦。那请问一下，大家在吃腌制食物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事情呢？
就是酱料不要吃。
嗯哼，另外呢，使用的次数，另外呢，使用的次数也不要太多。那如果是自己腌制食物的话，应该要赶快尽早吃完，比较安全哦。我是小猪姐姐，
我是诗蜜，
感谢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今天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可以上小猪姐姐游乐园的粉丝页，跟我们一起
好好吃大作战，爱护健康环境超级赞。
我们下回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小猪小猪胖嘟嘟，睡起路来摇屁股。
我们五星好评，想收听更多节目，请到教育电台官网或 Channel Plus 频道收听哦。